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2月9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表示阿勒颇的一切军事行动目前已经停止；韩国国会星期五投票赞成对朴槿惠总统进行弹劾；另外，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从现在起中国必须遵守相关的贸易规则；台湾有关官员表示，台美关系应该以实质性的交流为主。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小时的头条依然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在美国与俄罗斯军事专家就阿勒颇局势会谈之前，叙利亚政府停止了在东阿勒颇的一切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表示，他对于和俄罗斯达成在阿勒颇的停火协议抱有希望。克里国务卿在德国的汉堡与拉夫罗夫会晤后告诉媒体说，他仍在等待着某种回应。他说各方在朝着某个目标努力，但是克里没有透露相关的细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我们达成的协议是星期六军事和外交专家们在日内瓦会晤，继续我们这几天一直努力完成的工作，寻求东阿勒颇问题最终解决办法。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托拉在纽约对俄罗斯做出的宣布表示欢迎，但是他同时告诉媒体，还无法独立证实阿勒颇的战斗目前已经停止，民众已经撤离。他说联合国也会参加星期六的日内瓦会谈。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国会星期五投票赞成对朴槿惠总统进行弹劾，然后呢，这项弹劾动议案将交给宪法法庭进行讨论，法庭有180天来做出最后的决定。在此期间，韩国现任总理黄教安将担任代理总统。根据韩国的宪法，弹劾要求国会2/3的议员赞同，宪法法庭的9名成员当中也需要有2/3的多数才能够进行弹劾。韩国总统朴槿惠最近陷入了密友崔顺实干预政治的丑闻，在韩国国会投票时，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韩国会的外面，要求弹劾朴槿惠。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美国最大的陆军基地布拉格堡附近举行的答谢支持者的集会上，介绍了他提名出任国防部长的人选，同时呼吁结束具有破坏性的干预和混乱的循环。川普的这一观点让一些评论人士感到，川普是在呼吁对国际事务奉行所谓的不干预政策。不过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的对外政策目前还有待完成。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瓦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川普继续他胜选之后的全国答谢之旅，期间他再次谈到竞选时他多次提到的两个主题。
我们要停止热衷推翻那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外国政权的做法，我们不应该牵扯进去，相反，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是打败恐怖主义，摧毁伊斯兰国，而且我们会这样做。
川普向欢呼的支持者们介绍了他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退役将军，绰号疯狗的詹姆斯·马蒂斯。川普还重申了他竞选期间的另一项承诺，重振实力受到削弱的美国军队。不过心情大好的当选总统川普也向北约成员国释放出被认为是橄榄枝的善意。
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我们希望加强传统的友谊，同时寻找新朋友。
川普承诺结束具有破坏性的干预和混乱的循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川普在呼吁不干预主义的对外政策。对外政策专家迈克尔·奥汉隆认为，这种理解过于简单。
我认为这种不干预因地区而异。比如川普说要摧毁伊斯兰国，我觉得这不太像是非干预主义。
川普在竞选期间不断抨击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支持军事干预伊拉克和利比亚。川普把该地区的动荡和恐怖主义泛滥归咎于美国的军事干预。川普赞同对伊斯兰国实施有限的打击，
换言之，可能更加依赖具体的打击行动，摧毁某些目标，限制美军的地面行动。
川普提名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是向对外政策领袖和盟友传递一个安抚性的信号。
川普当选总统一个月以来，他先前对许多盟友不屑一顾的态度已经有所缓和。坦率地说，他传递出的几乎每一条信息都更加谨慎，特别是在提名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这件事情上。
不过，川普还提名其他几位持鹰派观点的人担任重要职位。现在距离他宣誓就职的日期还有不到两个月。专家表示，川普的对外政策依然有待完成。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政府继续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提名的驻中国大使人选表示欢迎，不过有舆论提出应该对此任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川普的对华政策取向目前并不十分明朗。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提名美国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出任驻华大使。中国星期三称布兰斯塔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么多年呢，他也在他州长的几次担任州长的这个位置上面，为推动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做出过很多努力。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大量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布兰斯塔德过去交往的情况。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复旦大学国际关系问题教授沈丁立的话说，川普刚同蔡英文通过电话，现在又提名布兰斯塔德担任驻华大使，现在不能确定川普是否希望以此维持同台海两边的良好关系。中国人大教授石英红说，主导美国外交的是总统，假如川普的中国政策不好，驻华大使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还有分析认为，川普对华政策尚不明朗，北京不应过分乐观。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国内，很多人最初乐见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他们觉得这是北京的胜利，并且相信川普作为商人直来直去，比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更容易打交道。不过一通电话和几条推文之后，此前很多人的观点开始改变，他们意识到川普总统可能不像很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具有可预见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北京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外交和经济反措施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上星期五，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了1979年以来微妙的外交惯例，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这次电话交谈震惊了北京，这不仅仅是因为川普成为首位这样做的美国当选总统，还因为川普在推特上发帖直接称蔡英文为总统。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后，美国官员和北京有过接触，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就在北京刚刚从上星期五的冲击中缓过神的时候，川普在北京时间星期一早晨又连发两则推文。他在这两则前后衔接的推文中说，中国有没有问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货币贬值，让我们的公司难以竞争，对我们进入他们国家的产品高额征税，美国不征他们的税，或者在南中国海中间修建巨大的军事设施，我不认为他们问过。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栋说，川普的推文似乎只是咋呼，符合他善于谈判的商人本性。不过他还说，同样明显的是，川普身边聚集着一些对中国持鹰派观点的共和党人。王栋说，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give us reasons to be worried about。
我认为这让我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心。在中国对川普有太多的一厢情愿和过分乐观的预期，我认为现在是回到现实的时候了。
And I think now people have to come back to reality.
到目前为止，北京对川普的批评保持了低调，中国对川菜电话的反应也不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严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通电话只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中国还向美国有关方面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提出了严正交涉。星期一，在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后，北京举行的首次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没有就这起事件发表额外的评论，也没有直接评论川普的最新的推文，包括川普首次对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看法。陆康说，川普的团队对于中国的有关这次电话的立场是清楚的。他说，北京与川普团队有过接触，陆康没有明说中国是否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打过电话，他还拒绝揣测有关言行的背后原因。不过他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必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陆康说，
它也是中美关系能够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中美之间的互利合作能够持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共产党支持的中国国家媒体对川普的批评相比之下显得更为强硬和直接。官方媒体说，川普决定和蔡英文通话显示他没有外交经验，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的敏感性缺乏了解。宣扬民主主义的报纸《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敦促政府拿出进一步的行动，但不是去招惹川普，而是应当惩罚蔡英文当局。环球时报说，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邦交国，还可以加强打击台独的军事部署。不过环球时报还说，中国在和川普打交道时要讲究策略，要明白川普的两面性。社评说，中国既要看到川普喜欢咋呼、爱出非常规牌的这一面，同时也要了解他并不想针对国际关系大动干戈，更希望集中精力建设美国的总的执政思维。不管有什么样的假设，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川普上台之后的做法是不是会跟前任有所不同，或者他究竟会做什么。北京大学的王栋认为，中国因此需要在货币乃至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好政策上的应变准备。王栋说，
做好应变准备，这应该是中国的明智之举。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政党政治方面，在共和党唐纳德·川普上个月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民主党则寻求重组。川普的胜选也导致共和党人继续控制着美国的参众两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辛辛那提的庆祝活动上，当选总统川普的支持者们在川普的这场胜利之旅中给予了这位即将上任的第45届美国总统热烈的欢迎。
这个伟大的州的人民真正回应了历史的召唤，你们将会非常高兴。我们现在就要说，我们将要做什么？我们将要使美国再次伟大，你们等着瞧吧。
在希拉里·克林顿败选后，民主党的前景则截然不同。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表示，民主党现在在参众两院都是少数党，并且面临着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将作为何种反对党参政的问题。
这个党将走向何方？是真的寻求像是伊丽莎白·沃伦或是其他诸如伯尼·桑德斯这样更倾向改革的人物来领导民主党走向一个更左的方向，还是会像人们从希拉里·克林顿身上看到的那样走向一个更为中间的道路？
桑德斯显示出在党内担任领导位置的渴望，他敦促民主党人重新评估该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吸引力。
现今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低收入阶层的民众生活在绝望中。
侧重点的转变也是来自俄亥俄的国会众议员蒂姆·瑞安考虑的问题。他在与南希·佩洛西竞争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的选战中败北。
我衷心认为，如果我们民主党想赢得选民支持，我们在经济领域所传递出的信息就需要在各个阶层引发共鸣。
民主党的未来也是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关注的焦点。
有一些核心的价值观是不容争论的，这些价值观应该是指引我们方向的北极星。不过我认为我们在政治上如何组织得当，是我们应当花些时间去考虑的。
保守派政治评论人士弗雷德·巴恩斯表示，工人阶级的大量白人选民今年涌向了川普一方。
我觉得川普做了一些共和党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做成的事，那就是在大选中赢下宾夕法尼亚州，赢下俄亥俄州，赢下密西根和威斯康辛州，这一被称为铁锈地带的工业聚集区，有大量工人阶级的民众，尽管有些人已经失业，但这一群体的数量仍然相当多。
国会的民主党人必须决定要在哪些方面反对川普，在哪些方面与川普阵营取得一致。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爱奥华州的一次集会上呼吁中国必须遵守相关的贸易规则。川普说，美国需要改进同中国的关系。川普说，中国造成了美国近一半的贸易逆差，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他们过去没有遵守规则，现在开始他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大家在同一条船上都要遵守规则。川普还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向美国公司不公平的征税，没有帮助遏制朝鲜，任意降低人民币的币值以及倾销产品等。川普目前正在进行他的所谓答谢之旅，走访那些帮助他赢得总统大选的关键摇摆州。在爱奥华州的德美因这次集会上，川普介绍他的提名的驻中国大使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出场。川普称，布兰斯塔德将会是一个优秀的大使，能够把就业带回美国。布兰斯塔德说，他将很自豪地接受这个新的职务，感谢我们的新总统能够让美国重振雄风，我将非常自豪地在这个职位上为国家服务。中国对于布兰斯塔德的提名表示欢迎，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另外呢，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警告他的欧洲同事说，欧洲以及全世界目前存在的威权主义兴起是非常危险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克里在位于汉堡市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们都看到发生了什么，太多的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腐败，与日俱增的威权主义，某些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更改宪法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媒体新平台上广为散播的假新闻，某些人真的在主张酷刑，让我说清楚，偏见、压迫以及晋升异议人士不能成为我们任何人的新常态。每削掉一点自由的基石，实际上就是在暴政道路上添加一块丑陋的砖石。
克里还说，乌克兰东部冲突以及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已经持续太久，他号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继续努力，通过谈判为这些问题拿出一份和平的解决方案。他还表示，终结这场短期的暴力不能掩盖乌克兰建立繁荣民主的长期需求。为期两天的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由来自57个成员国的外长参加，会议议程包括乌克兰的局势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由于德国目前是欧安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主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组有关台湾的新闻报道。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川蔡通话之后，中国在外交上的打压并没有特别的提升。在野的国民党立委表示，外交上的短期成效会得不偿失。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蔡英文总统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在外交上特别进行打压，试图和台湾的邦交国建交。
这个压力啊，始终都在。当然不是22个，每一个都有这种压力，有几个是的确是有这种，这个压力，从5月份开始也是一直也都如此了。
好，
并没有看到特别的升高。
李大为外长还说，正在和美方进行最后确认蔡英文总统明年1月访问中南美洲过境美国的相关事宜，不过已经确定不会在纽约过境，也不会和川普会面。 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指出，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社会看到，这就是蔡英文和川普通十分钟电话的代价。中国外交部日前还发表声明说，希望美国不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不要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方面第一时间对川蔡通话感到意外，但是也表现出克制。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报道，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的公关公司协助了川蔡通话，可是他研究相关文件之后发现，这是不正确的说法。
因为在美国，他是要把它很清楚公开的，所以他每一项执行的任务，他写得很清楚。在里面根本没有去接洽到所谓川普跟蔡英文总统的这一通电话。
李大为部长答复说，由于这通电话涉及机密，台湾政府国安团队主要是与川普阵营核心幕僚进行联系，没有经手任何公关公司。李大为部长还证实，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川普交接团队顾问叶望辉，星期三晚间与蔡英文总统进行了参叙，双方就台美关系有非常深入的交谈。叶望辉提到，川普及其团队对台湾相当友善，不过是否能转化成政策还有待观察。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表示，如果蔡政府在外交上只想获得短期的成效，而不顾及长远的后果，反而会得不偿失。
台湾的处境其实是在国际上相对弱势的，所以每一个外交的步骤跟策略，我们都想得很深远。就是我讲的这句话，我的这一步，对我未来要带来实质的利益跟实质的进展，可能那个是最好的一个思考。
王玉敏委员还指出，台湾的稳健外交模式应该是低调零意外的原则，才不会导致中国大陆进一步的打压。台湾外长李大为强调，台湾目前和邦交国的关系都在密切的掌握和观察当中，应该不会出现中国在外交上突袭的情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呢，台湾政府在纽约的官员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下月过境美国的事情仍在安排之中。有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由于川普当选总统过渡团队总部在纽约，因此届时过境纽约的可能性不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台湾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徐立文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有关台湾总统蔡英文下月过境美国前往中南美洲国家访问的事情仍在酝酿之中，并未最后确定。
出访过境的细节，我相信都在，也许这些事情都在安排当中，但是呢，适当的时机一定会对外做说明了。这个部分，我现阶段我们也不便做任何进一步的揣测。
徐立文处长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电话，显示了美台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个电话的事情呢，应该是基本上就是表示台美之间也友谊的是友好，所以呢，政策面的事情呢，可能牵涉的还不是那么多。至于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一向我们推动国际参与，就是我们这里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工作。我想我们还是会继续来推动，根据国内的政策指示来做推动。
徐立文处长表示，川蔡通话后，美台关系将向着更多实质交流的方向发展。
我们一直持续不断地在推动各个领域的这方面的实质的交流，这是我们办事处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台湾真的是一个美国很好的、可信赖的伙伴，也具有能力，可以大家可以合作的。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借由像类似这样子的互访，希望能够把台湾的强项和台湾能够跟美国实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益的地方能够更具体的呈现出来。
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总统蔡英文下月过境美国前往中南美洲国家访问的时间和地点最终将由双方政府来敲定。由于后任总统川普过渡团队的总部在纽约，因此过境纽约的可能性已经不高。 消息来源还说，过去台湾总统、副总统过境美国，除了纽约之外，还有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和迈阿密。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上星期五打破禁忌，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然后在推特上发文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对美国产品高额征税和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有分析人士揣测，川普可能是在挑战中国的底线，让中国在美中两国关系当中的关键议题上让步。不过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不应该把台湾作为交换的筹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顾问克罗宁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川普的做法是在试图制造新的操纵空间，让美国在与中国谈判中的立场更为复杂。美国政治视频节目主持人、前联邦众议员乔·斯卡伯勒星期二在新闻频道 MSNBC 节目上说，川普的策略也许是，台湾既然是对中国最重要的议题，那就先从台湾开刀。斯卡伯勒说，中国也许会想，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就等于是在中国最在意的问题上让步，中国就会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进行更多的合作。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通过新决议，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认为，中国严格执行对朝制裁是向朝鲜施压的关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学者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拿台湾作为与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谈判筹码不是一个好主意。葛莱仪说，
我认为把我们的台湾政策与朝鲜政策混为一谈不是一个好主意。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很重要，我们也试图与中国合作，比如说对朝鲜施压，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我们不应该把一个议题与另一个议题做交换。
川普的中国问题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普是在向中国展示一种强硬姿态。他说，川普要与中国谈判新协议，他要让中国感到震撼。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北京认为川普政府正式把台湾作为筹码摆上台面，中国可以做出多种反应。金融时报星期二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北京方面可能会暗中拒绝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做冷处理。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开始强烈批判川普是在给美中关系找麻烦。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文章说，川普不知道晃动一下中美关系的后果会有多严重。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看到这就是和蔡英文通十分钟电话的代价。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学者格莱伊表示，中国大陆现在还不至于对台动武，但是可以对台湾施加更多经济上和外交上的压力，就如环球时报所说的那样，拿掉台湾的几个外交盟友。川普的团队成员反复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过有分析认为，川普打破外交禁忌，这是在试图推行一个中国政策下的新常态。格莱伊说，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很多方面长期以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但是有些做法不妨调整。他说，
But there are some aspects of the U.S. relationship.
美国与台湾关系的一些方面只是一种操作上的功能，比如说哪些级别的美国军官可以访问台湾，台湾的高级官员可以访问美国的哪些城市。我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有理由，美国不妨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做法。
格莱伊倡导美国和台湾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过他表示，这不是为了减轻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It is simply something that I think would serve America's interest. Having Taiwan's
美台自由贸易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经济繁荣，更加融入亚太地区的经济环境，我想这对美国有好处。台湾不大可能会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是多样化对台湾是一件好事。对任何国家来说，把40%的出口都集中在一个市场，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Should try and strengthen.Economic ties with Taiwan.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上星期五的通话引起舆论哗然。美国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表示，目前北京的反应是审慎而明智。但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媒体对这起事件反应过度，最终反而可能让台湾承受不必要的压力，遭到北京的报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被认为是打破了近40年来美国在任或当选总统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这个通话事件一经曝光，立即引发众多议论与批评。美国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指川普与蔡英文通话会触怒中国，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举动。傅立明是美国的资深外交家，他曾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尼克松的随身翻译。他星期一，也就是12月5日晚，在华盛顿的一个俱乐部活动上表示，中国目前的反应是审慎而明智的。他说，他们决定指责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而不是川普，高明地把他们的关系这个问题推回给了川普。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这是台湾搞的一个小动作，并表示他相信这个事件不会改变美国基于一个中国的对华政策立场。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担心，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以及美国媒体对此的过度反应，或许会将台湾置于不利的境地。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记者潘文星期二，也就是12月6日，在这份报纸上撰文说，川普的恶作剧和媒体的过度紧张，最终有可能会导致民主台湾承受更多不必要的压力，并可能让台湾本已狭小的国际空间继续收缩。他担心北京的下一步将是惩罚台湾，进而可能触发一连串导致亚洲危局的行动。他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后，北京给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削减赴台陆客人数，他认为未来会有更多的惩罚。川普及其团队表示，这只是蔡英文打给他的一个道贺电话，不过外界对于这通电话的目的仍有不同的解读。潘文在文中说，他担心下届新政府为了在朝核问题上有所突破，只是拿台湾问题来引起北京的注意，一旦北京领会到了这层意思，台湾这个谈判筹码就不会再提起。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川普为了试探中国，以及之后在与中国谈判贸易等问题时拥有更多筹码。也有人认为，这是川普缺乏外交事务知识所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学者欧威廉在星期一晚的活动上表示，美国过去多位总统在当选时都表示要承认台湾或向台湾示好，但后来都改变了立场。他说，这需要一个过程。傅立明说，他说，在处理相互对抗的核大国关系时，不可预测并不一定是个好主意。他表示，两国关系的稳定以及两国间有所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川普应该懂得这一点。但他表示，对于川普在明年1月20日正式就任总统后将会如何处理这个关系，还有待观望。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维权法律工作者江天勇与外界失联已经超过半个月。这起神秘失踪案件引起许多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江天勇的亲友发起了要求公安部长调查江天勇失踪真相的联署行动，已经获得了1000多个签名的支持，其中有数百名签名者是遭强拆户、法轮功修炼者等弱势群体。江天勇曾经帮助这些弱势群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江天勇是11月21日深夜从长沙南站乘火车返回北京期间与外界失联的。之前他在长沙探望了709抓捕维权律师行动中被关押的谢阳律师的亲属。受江天勇父亲委托到北京铁路公安机关报案的律师陈进学周三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 已经失踪半个月的江天勇仍然不知去向，而北京西站派出所接受报案后提出了律师必须拿出其委托人的父子关系证明的非法要求，否则不许调阅监控录像。这位来自广州的律师称，他在受理报案的铁路派出所要求调阅监控录像查找江天勇下落的工作至今没有进展，官方也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江天勇父亲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拒绝盖公章，而当地村委会出的父子关系证明被认为没有效力。铁路公安方面拒绝律师查看相关录像资料。
我们提供了一个是由本地这个村委会盖的章，然后呢，北京西站派出所说这个没有效力，需要由这个他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盖章。啊，但是呢，江敏的父亲呢去户籍派出所盖章的时候，户籍派出所不给他盖，说他的上级单位不同意盖章，啊，就这样把他挡回来了。
陈进学表示，他已经代表江天勇家人向北京西站派出所的上级单位北京铁路公安处提出行政复议，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回应。他正在准备公开向中国公安部直接报案，即将发出报案文书。目前江天勇的亲友已经在网络上刊登寻人启事，陈进学律师也建议在其他媒体上发布相关信息，请求社会各界协助。几天前，中国国家宪法日当天，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和三位友人共同发起公开信征集万人联署行动，敦促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江天勇失踪案。这封公开信的另外三位共同发起人是著名盲人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法学博士滕彪、媒体人苏雨桐。郭声琨目前正在美国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郭声琨此次赴美将主持第三次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与此同时，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近日接听台湾民选总统蔡英文那掀起轩然大波的一通电话及随后发表的一系列批评中国当局的推特言论，或许给下届美国政府可能实行的人权政策增添了变数。据征集联署的相关网页公布的信息，截至中国时间12月7号22时，江天勇亲友致郭声琨公开信的签名数字已经接近1100，这个数字仍在持续增加中。其中有许多签名者是遭强拆户、法轮功修炼者、艾滋病毒感染者、疫苗事件受害者和女权活动人士等弱势群体，他们曾在维权过程中得到江天勇的法律方面的援助。目前在美国居住的金变玲女士周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推测江天勇是由于探望了709抓捕维权律师行动中被关押的谢阳律师的亲属和平时参与维权活动而被强迫失踪的。发起公开信签名征集活动就是要促使当局公布江天勇的下落，他作为家属有权利知道江天勇人在哪里。
希望当局给我们家属一个通知，看江天勇的下落在哪儿。然后他是如果是被刑拘啊，或者是监视居住啊，他最起码应该通知我们家属。因为我现在最着急的就是他现在就是人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呢他的受到酷刑没有，然后他的那个药身体情况怎么样，他的药吃了没，每天能不能按时吃，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家属来说是最担心的。
在此之前，数十位中国律师和709维权律师案的四位家属发表了关注江天勇失踪事件的声明。金变玲表示，公安当局没有履行职责帮助查找江天勇，反倒对发表声明关注江天勇下落的律师发出警告。
听到有的律师吧被找，被他们那个司法局的那些人找，说不让关注江天勇的事儿。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就是说还在联署。
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周三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讨论江天勇失踪事件，并出席国会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听证会。两周来，江天勇神秘失踪事件也引起香港、台湾民间和政界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英、法、德、日等国媒体和政府官员纷纷表示关切， 国际社会和媒体还对最近被公安带走的著名维权活动人士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和民生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跃表示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家和国际人权组织分别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调查相关事件。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协调员阿斯顿不久前曾在北京会见过江天勇。阿斯顿表示，他担心江天勇失踪可能是因为当局报复他和江天勇那次会面。金变灵对支持者以及国际社会的声援表示感谢。他指出，江天勇去探望一位被捕人权律师的家属和参与维权公益活动都是合法的正当行动，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金变灵说，她丈夫十几天前去湖南长沙看望709案件被捕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逗留期间江天勇陪同陈桂秋以及谢阳的辩护律师等几人到长沙看守所了解谢阳的会见事宜。金变灵最后一次跟江天勇通话是11月21号晚10点22分，当时江天勇买好了半小时之后发车回北京的车票，之后两人便失去联系。江天勇是资深维权律师，2001年考取律师资格证书，他代理过陈光诚案，参与过高志胜案、陕北油田案等多宗维权案的法律代理工作。在维权过程中，江天勇多次遭到警察、国保的绑架、酷刑，导致左耳鼓膜穿孔，双耳听力下降，他的八根肋骨曾被警察打断。2009年7月，江天勇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律师执业证，此后他以公民身份继续参与维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虽然中国在中东越来越活跃，但是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构成威胁，甚至中国与中东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对美国也不构成威胁。这份报告建议，为了确保中东的稳定，美国应该欢迎中国更多的介入中东事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与中东一些国家进行了安全合作。但是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特别是能源安全的驱使。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活动日渐增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纠正中国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和安全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局面。报告说，中东是中国西进战略的一部分，也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的一路一带政策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在中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处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抗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过报告说，这个因素不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心。报告认为，北京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国地位。报告说，中国在中东没有战略，至少没有公开表述的战略。中国在中东是一条谨慎的龙。报告说，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接触中展示了自己的小心翼翼。中国在中东国家中不选边站，不介入冲突和矛盾中。中国的做法就是尽力保护好自己在该地区正在扩张的利益。中国不对任何中东国家做出承诺，只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务实的外交和安全关系。报告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时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1月初，伊朗和沙特断交，但是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对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了访问。报告认为，鉴于中国在中东的首要目的是能源以及纠正自己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国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有共同之处，比如双方都希望中东地区稳定，并能够保障能源渠道的通畅。报告说，中东地区要实现温和的稳定局面，需要外部力量的巨大努力。报告说，这样一个角色，中国可能不愿意，也可能无力承担，而美国却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重要的力量。所以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中国应该对美国的这个角色保持欢迎的态度。另外，报告认为，虽然中国认为美中无法摆脱大国竞争的局面，但是在美中关系上，中国希望保持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应该鼓励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提高区域的稳定。 同时，美国应该向区域伙伴保证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继续有效。报告认为，关于在中东保护美国的关键利益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国防部应该采取新思维和新方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卫星云图显示，越南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开始进行挖掘作业，这是越南在这个战略性航道支持主权要求的最新动作。这些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日基礁上清晰可见的活动，有可能惹怒越南在南中国海的主要对手中国。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日基岩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西南边缘，这个岛礁在涨潮的时候会被完全淹没。不过礁上的一座灯塔和一座前哨基地住着一小分队的越南士兵。台湾也声称对这个岛礁拥有主权。在位于美国的卫星公司实验室提供的设于11月30日的一张照片显示，在环礁湖和公海之间新挖掘的水道当中可以看到几艘舰艇。尽管一些活动目前尚不明确，分析人士称挖掘作业是其他岛礁上进行更大建设的前兆。另外，日本政府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在本月底出访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期间，不会为美国为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道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回の訪問は戦没者の慰霊のためであって、謝罪のためではありません。
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为了向那场战争中的死难者致以敬意，而不是致歉。首相此行是为了展现其对于未来的承诺，以及绝不重蹈二战覆辙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传递出希望日美和解的信息。
価値を発信する機会になる。このよ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今年是珍珠港事件75周年。75年前的那场袭击将美国拉进了二战的战场。6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了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市，并参观了一处纪念碑。奥巴马那次出访使他成为美国首位于任内到访广岛的美国总统。美军于1945年二战步入尾声时向广岛市投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呢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令逮捕中国籍的博彩业商人林英乐。菲律宾当局称林英乐涉嫌贿赂及破坏经济两项罪名。中国外交部表示将向呢林英乐提供相关的领事协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个月菲律宾移民局逮捕了约1200名中国人，称他们涉嫌网络赌博。随后菲律宾当局又以相同的理由关闭了位于首都马尼拉北部拉瓦格市的一家度假村。这两家设施的老板都是中国籍商人林英乐。据报道，他还试图通过下属联系菲律宾当局放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随对他下了逮捕令。目前林英乐不在菲律宾，但菲律宾警察局负责人表示林愿意回到菲律宾配合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2月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注意到了有关林英乐的报道，并愿意对林提供相关的领事协助。据报道，林英乐曾是澳门博彩业大老板。中国近几年整治腐败导致澳门赌业式微，林英乐把生意搬到了菲律宾，服务包括给中国人提供网上博彩的场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方面，很多台湾的大陆中国学生认为全民健保体系的费用太高，不愿意加入。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决定把来台湾的大陆学生纳入全民健保体系。陆委会则呼吁大陆学生利用政府的这项福利。与此同时呢，台湾内部仍然存在反对陆生纳入健保的声音。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七日初审攸关陆生纳保的全民健保法修正案。有陆生表示，目前的商业保险比全民健保还要便宜，因此有九成陆生拒绝纳保。目前就读景文科大的陆生黄洛宇说，陆生目前的商业保险每月只要500元新台币，可是纳入健保之后，每月要负担1249元新台币。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表示，商业保险是阳春面，而全民健保是满汉全席。邱垂正说，商业保险给付涵盖范围远较全民健保少，如遇到重大伤病或者意外，商业保险给付有限，例如同一次住院以120000新台币为上限。而且不同于全民健保，商业保险需先行自付，相关福利与保障远不比全民健保来得健全。辅仁大学的陆生林南在国民党举办的记者会上说，健保好吗？好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并且建议陆委会前往各学校进行宣传。邱水正表示，陆生可以通过陆委会网站了解相关信息。他说，
我们目前是透过定海机会，还有我们陆委会在各地所办的这个说明会，除了我们网站揭露比较完整的讯息之外，这个 QA 的说明呢，我们会在多办几场，来收集更多不同的意见。那么未来在推动上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完整的配套，让陆生都能够了解。我们推动这个陆生纳保，对于营造一个更友善的这个就学环境呢，政府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照顾陆生。
台湾于2011年起有限度地允许陆生来台求学，然而因为相关政策的限制，陆生不能参加当地的全民健保。日前，蔡英文拍板定案，将陆生纳入健保范围，陆生需负担全额保费为每月1249元新台币。政府也将取消原本给侨外生每月500元的补助，比照陆生收取全额保费。然而最近，台湾内部反对陆生纳入健保的声音再次浮现，理由包括陆生未缴税将拖垮健保体系，大陆未以相同待遇对待台生等等。台联立委周尼安表示，目前台湾仍有6万多人缴不起健保，但政府却要让中国学生纳入健保，以去年来台学生5810人计算，就要花费国库3500万元，且中国未以相同待遇对待旅中台生，不必热脸贴冷屁股。国民党党团书记江启臣表示，根据过去侨外生的健保记录，不但没有亏损，反而是有收入。陆生也一样，同样是年轻人，不会拖垮健保体系。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估计，若以每年9000名陆生来台求学，每月缴保费1249元新台币计算，每年将为健保带来1.35亿新台币收入，医疗支出估计每年约6400万新台币。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立委对中国战机首次进行绕岛飞行发表意见，下面是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上将星期一在立法院证实，中国军方战机于11月25号首次针对台湾本岛进行绕行训练，并且未来可能成为常态，台湾军方将随时警戒。李喜明副部长还指出，对于中国军方这样的作为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相关的训练科目都做过了，有这样的能力为何不展示一下。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军方这项远航训练的战机包括2架轰6K 长城轰炸机，1架图波列夫154型电子作战侦察机，1架运8电子侦察机，以及2架苏凯30战机，其中4架由台湾南部空域经过巴士海峡，并在日本宫古海峡上空集结，然后共同返回中国。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中国军方战机近来已经好几次经过台湾飞航情报区，距离大约80公里。台湾军方比日本军方还要更早掌握相关情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国军方此举威胁的对象除了台湾，还包括在关岛的美军基地。
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关岛，我右手边这个右下角这边是个关岛，关岛距离2500公里，然后呢，他们的轰六如果带着长剑实行的话， 飞到了出西太平洋1000多公里，常见实行巡弋飞弹大概涉及的距离是1500公里以上，所以对关岛就开始产生实质的威胁。
王定宇委员还说，中国近来频繁的军演正一步步走向海上的霸权，已经造成周边国家的紧张。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为何日本军方可以在网上公布侦察中国战机演训的资料，台湾国防部却无法照办？
这都是网络上公布的，这都不是什么机密，但是里面都列机密，我也觉得很奇怪。好，在日本来讲，这是公开资料，网络上可以找的。从9月25、10月27到11月25，日本都是及时公布的。他把他们飞行的路线，还有哪一些飞机，甚至他们拍到的侦察照片，全部都有公开。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防部如果不公布侦察的结果，会让民众怀疑军方的能力是否比日本要差。李喜明副部长答复指出，台湾的国家战略与日本不同，双方考虑的因素也不一样。台湾如果公布了相关资料，等于泄露了有多少侦察的能力。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战机在还没有升空之前，台湾就已经有所掌握，各基地的警戒机也已经待命应应。台湾媒体还报道，台湾向法国购买的60架幻象2000战机，至今已经有19年。由于法方不同意性能升级，台湾国防部考虑将这款战机除役。不过，李喜明副部长表示，幻象战机的维修费用比其他飞机要高，却是非常好的飞机。台湾军方将尽力维护，完全没有除役的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阶段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王云。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联合国安理会11月30号投票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新的和扩大的制裁，以回应朝鲜9月9号进行的第五次也是最新一次核试验。
2321号决议案谴责这次核试验，并且重申朝鲜有义务不再进行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核试验和试射，同时以能够全面核实并且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所有的核武器和现有的核项目。制裁针对的是朝鲜筹集资助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所需要的硬通货的能力，对朝鲜煤炭出口设置受约束的上限，将每年煤炭出口额度减少大约7亿美元，也就是目前水平的超过60%。制裁还禁止朝鲜出口纪念碑，朝鲜在世界各地签的纪念碑合同给其每年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制裁禁止朝鲜出口有色金属，包括铜、镍、银和锌等，这些出口每年大约能够给朝鲜政权带来大约1亿美元的硬通货。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大使在决议案通过后指出，除了其他制裁措施以外，这项决议案还针对朝鲜利用其外交官转移金融资源为其邪恶的项目提供资金的情况。鲍尔表示，如果朝鲜继续无视其作为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义务，将暂停朝鲜在联合国的权利和特权。此外，鲍尔大使说，安理会首次在决议案中纳入了有关条款，呼吁朝鲜尊重其人民固有的尊严。鲍尔称这个条款意义重大。鲍尔说，2321号决议案发出明确的信息，即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继续相互合作，加大压力，保卫自己，免遭朝鲜对国际秩序构成的致命威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强调， 扩大的制裁不是针对长期遭受痛苦的朝鲜人民，而是针对因肆无忌惮地发展核武器而违反多个安理会决议的朝鲜执政精英。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